中华五千年，魏辩利主持，张伟国撰稿，钟伟明编导。
西域都护，唐太宗贞观年间，边疆各族相继臣服唐朝，所以到了唐高宗即位的时候，唐朝所号令的范围北起薛延陀人和九姓铁勒部落游牧的梭陵水北海附近，即是现在外蒙古的锡林格河和西伯利亚的贝加尔湖附近，南至安南的古罗江，即是现在越南中部，东起辽河，西至葱岭，即是现在的帕米尔高原。葱岭以东，天山以南，即是今日新疆南部地区，有胭脂、鸠池、乌木、温宿、疏勒、于田等等小国。这些小国都受唐朝的安西都护府控制，而安西都护府是住在西周高昌城的。另外，天山以北，唐朝亦在贞观十四年设立亭州，控制今日乌鲁木齐、昌吉、奇台一带。至于天山以北的其他地方，即是今日新疆西北部伊犁河流域和最北的额尔齐斯河流域，当时伊犁河叫做伊犁河，额尔齐斯河就叫做多罗斯水，以及葱岭以西，即是现在亚洲中部咸海地区和阿富汗赫什米尔一带，就是西突厥人的势力范围了。西突厥人成为和唐朝争夺西域控制权的劲敌。突厥人自从在隋文帝开皇三年，即是公元583年左右，分裂为东西两部之后，东西突厥各自发展。东突厥最后被唐太宗派李靖领兵平定，各部落酋长都臣服唐朝。这件事我们在讲到魏侨之盟的时候已经讲过了。至于西突厥在分裂之后控制今日新疆和亚洲中部地区，在隋末唐初，西突厥先后由达头黑汗、射贵黑汗、统叶护黑汗、二叶护黑汗统治，十分强盛。在黑汗之下有叶护、特勤、切等等官职，都是由部落酋长担任。西突厥人游牧的地区主要在天山以北的伊犁河流域和北方的多罗斯水一带，伊犁河以南的碎叶水和叶海，即是现在的楚河和伊塞克湖一带，亦都是西突厥人的游牧地带。西突厥分为数十部，其中有碎叶水以东的笃鲁五部和碎叶水以西的卢失不五部，合称为十姓部落。至于西突厥游牧地区以南，即是天山南路和中亚地区，小国林立。这些小国并非突厥种，而是种族复杂，以农业和经商为主，历史上称为西域诸胡国。例如天山南路的胭脂、鸠池、疏勒、于田等等，葱岭之上的揭盘陀，葱岭以西的康国、米国、史国、河国、安国、石国、曹国、火沉国和墓地国，即是所谓超武九姓，还有今日阿富汗境内的吐火罗诸国等等，都臣服西突厥，号称空言之士数十万，霸有西戎。当时西突厥黑汗派遣一个叫吐团的官吏监督这些臣属的小国，又负责征收赋税和贡品，假如有反叛西突厥的就出兵攻伐。例如西域石国曾经背叛西突厥，被射贵黑汗消灭，改派一个叫特勤殿的官吏治理。西突厥黑汗最初在鸠池国以北的三眉山附近设立皇庭， 后来为了方便控制冲岭以西各国，又在碎叶城附近的千泉建立夏都。唐太宗贞观初年，西突厥内部分裂，各部落酋长争夺权力，唐朝乘机向西域发展，先后臣服伊吾国，设立伊州，灭高昌国，设立西州，又占领黑汗浮屠城，设立亭州，燕支、鸠池、疏勒、于田等国亦都相继归附唐朝。于是冲岭以东、天山以南，即是现在新疆南部地区，就成为唐朝安西都护府管辖的地区了。至于天山以北、冲岭以西，仍然被西突厥控制，但是一部分西突厥酋长亦都降附唐朝。以上就是唐高宗即位的时候的情况。唐高宗即位初年，有一个降附唐朝的西突厥酋长阿史那贺鲁，当初因为同西突厥月皮射贵黑汗不和，率领部属归附唐朝。唐太宗将阿史那贺鲁安置在亭州，任命他做左骁卫将军、瑶池都督，替唐朝招抚其他西突厥部落。但是唐太宗死了之后，阿史那贺鲁就有不轨的企图了。
父亲大人，西北方的处越、处密两个部落都派了使者来，说有要事求见。
啊，他们终于都来了。
父亲大人，处越、处密两个部落向来在亭州西北方放牧，跟我们甚少交往，他们为什么会派使者来的呢？
哎，希云，你不知道这么多的，等为父告诉你听。在七八年前，大唐天子出兵支持月皮射贵，将督陆克汗打败。督陆克汗被迫逃走，去了冲岭以西的吐火狼地方。于是大唐天子就册立月皮射贵做西突厥克汗。唉，为父一向效忠督陆克汗，自从黑汗他远走吐火罗之后，部下分散，为父才逼于无奈归附大唐。大唐天子虽然对我们非常优待，但是我始终都另有打算。
哦，父亲大人是等机会复兴我们西突厥啊？
没错，希云，为父你几年来就是等待机会。大唐天子安置我们在这里停州，无非是替他招抚天山以北的西突厥部落。这几年来，为父就是借这样的方便，已经联络了几十个酋长，特别是处越和处密两部，因为他们不满月皮射贵专横，愿意和我结盟。只要时机一到，就即刻起兵反夺，光复我突厥祖先失点密克汗的基业了。
咁时机已经到了。
冇错啦，最近大唐天子驾崩，朝廷对西域一定稍有疏忽，所以为父约好处越同处密两部一齐策划起兵。我阿史那贺鲁复兴突厥就喺今日啦。
父亲大人都是小心行事，以免大事有失啊。
嗯，你放心，为父早已经策划好，首先出兵占据亭州和西州。唐朝失去了亭州和西州，就等于切断了和西域的联系，只能够困守在玉门关以东。到时我再号令西突厥各部驱逐月皮射贵，咁就可以重振我突厥嘅声威啦。
计划的确系好，不过亭州刺史骆宏义为人精明，恐怕难于应付噃。
嗯，咁我哋暂时仍然要小心啲啦。
父亲大人，亭州刺史骆宏仪派咗人嚟，要求我哋送一啲子弟去长安服役，咁样点啊？
骆宏仪呢个人果然厉害，佢可能怀疑我哋，我哋仲喺佢嘅控制之下，唔可以轻举妄动。希云，你就带一啲特厥子弟去长安，顺便观察下唐朝嘅情况。不过要安安分分，以免引起佢哋嘅疑心。你翻嚟之后，我哋再作决定。
遵命。父亲大人，我翻嚟啦！
希云，你翻嚟好啦，好啦，好啦，为父等得好心急啊！点啊？你喺长安留意到啲乜嘢？
启禀父亲大人，孩儿由长安翻嚟，经过亭州，见到亭州刺史骆宏仪戒备森严。我哋如果只靠几千部属袭击亭州，恐怕唔易成功噃。
哦，咁啊？咁我哋点啊？
孩儿认为我哋唔可以拖延太耐，不如立刻离开亭州范围，同柱月、柱物两部会合，联兵打败月皮射贵，号令突厥各部。到时我哋兵力强盛，再同唐朝一决高下啦。
冇错，你讲得好啱。留喺亭州太耐，的确对我哋不利，应该首先扩充势力。好啦，希云，咁你就暗中召回部属，随时离开亭州。
遵命。启禀父亲大人，唐朝天子知道我哋西突厥起兵反叛，已经派咗大将军梁建方同埋黑拔何力率领三万唐兵，仲有五万回纥嚟紧救援亭州啦，
唔使怕佢哋嘅。今日我阿史拿河路有屈原、屈密、德禄同鲁失不等部落协助，有几十万兵马，而且月皮射贵都俾我打败，西域各国都向我称臣，我今日可谓雄霸西域。梁建方区区几万人啫，点可以同我为敌？
父亲大人都系小心为上啊。
梁建方一定会领兵去亭州，我哋要首先攻入亭州，攻后唐兵。
启禀父亲大人，梁建方他们集中兵力攻击柱月、柱物两部，似乎不敢同我们大军正面对抗。
哎呀，那真是好了。梁建方明知柱月、柱物两部兵力较弱，一定是贪功，所以全力进攻。两部对我们的实力影响不是很大，我们大军可以向西退到千寸。如果唐兵唔敢追嚟，我哋就可以安枕无忧。
阿史拿贺鲁喺唐高宗永徽元年十二月起兵叛唐，自称沙钵罗克汗，统一西突厥各部，同唐朝对抗，入侵唐朝嘅亭州。唐朝派梁建方、黑拔何力领兵讨伐，但是梁建方收复了亭州之后，集中兵力攻击突厥的柱月、柱物两部，而阿史拿贺鲁就可以乘机退回西方，梁建方无功而还。到了永徽六年五月，唐朝又派程之节等五位将军领兵征伐阿史拿贺鲁， 大军直逼河鲁嘅皇庭双河附近。
启禀程大总管，
嗯，
末将苏定方探听所得，阿史拿河鲁父子已经率领西突厥主力离开双河，去咗英疏村。
哦，英疏村。影梭村在哪里？
影梭村在天山以南，距离这里千几里。
唉，河鲁真是狡猾，引我程咬金进兵双河，我们大军千辛万苦追踪万里，还在鱼莫谷和烟面城遇到突厥兵伏击，怎知河鲁他趁我军在烟面城作战，成既走咗去天山以南，真系岂有此理咯！
程大总管，突厥人行动飘忽，佢哋唔会固守一隅，等待我军进攻嘅。
嗯，咁点呢？
末将认为应该立刻追赶。
追赶
系
千里之外，太难啦！
末将苏定方愿意领兵先行。
哦，既然苏将军愿意先行。追就追啦！
启禀大总管。末将苏定方已经发现阿史拿河鲁的踪迹，他就在前面二十里。
哦，苏将军，你终于追到阿史拿河鲁了。
末将追踪千里，然后发现河鲁踪迹。大总管，事不宜迟，应该立刻进攻，以免又被河鲁逃脱。
但是我军已经筋疲力尽，而且我们沿途进兵损耗亦都不少，不可以轻举妄动，应该在这里列阵等待，如果河鲁来犯，我们就可以以逸待劳了嘛。
大总管，列阵等待？
嗯，
我们奉旨讨贼，你竟然不思进取？大总管，你用兵怯懦，怎可以立功报国啊？
哼，我是主帅，岂容你放肆？而且副总管王文道亦都赞成列阵等待。苏定方，你不得违抗军令。
大总管，我哋大军列阵十几日，仍然未见西突厥有动静，佢哋可能已经远遁啦。
嗯。或者他们真是远遁，
坐失良机。
啊，废话！突厥既然远遁，我军亦应该退兵。不过附近有一座达督城，有几千户胡人，我们可以攻陷他，等将士有机会立功。
大总管这做跟盗贼有什么分别？
全令退兵。
程之哲在永徽六年领兵出击阿史拿河鲁，因为在英疏村地方怯懦畏缩，逗留不进，结果无功而还。回朝之后，程之哲被贬为庶民。过了一年，即是唐高宗显庆二年，唐高宗预备起用苏定方第三次出兵征讨阿史拿河鲁。
苏将军，
神在！
西突厥的阿史拿河鲁背叛大唐，横行西域，朕两次派兵征讨都无功而还，假如朕 要平定贺鲁，苏将军有何策略呢？
微臣不敢。
不妨直说。
启禀陛下，微臣认为前两次用兵，主帅都有错误。梁建方贪图小利，只进攻西突厥别部，令到贺鲁可以松容后退。程之节怯懦畏缩，害怕突厥飘忽，变成守株待兔，大军徒劳无功。
哦，咁如果由你领兵，又有何良策啊？
微臣认为，贺鲁之所以强横，因为得到西突厥督录、鲁失不等部落支持。陛下可以起用贺鲁嘅堂兄弟阿史那微射同埋阿史那布阵，随军安抚各部，令到贺鲁孤立。微射布阵两人归附大唐多年，又同贺鲁有仇，可以替大唐效力。
系啊。
假如贺鲁报赎离心，我大唐大军可以兵分两路，全力夹攻贺鲁嘅皇庭。到时贺鲁一定束手就擒。
嗯，冇错，苏将军果然策划周密，朕可以任命你做伊犁道行军大总管，领兵讨伐贺鲁。
微臣愿尽力以赴。
苏定方在显庆二年正月出兵西征，在降服唐朝的西突厥酋长阿史那微射、阿史那布真配合之下，不少西突厥部落脱离贺鲁归附唐朝。苏定方在显庆二年十月引贺鲁在伊气河以西决战，贺鲁大败，向南逃走到伊犁河。苏定方穷追，贺鲁又大败，同啲殘存嘅部下逃走到石國，即係而家蘇聯中亞地區嘅塔什干。何魯俾石國俘虜交俾蘇定方，於是蘇定方平定西突厥，而歷時八年三次出兵嘅討伐，最後終於大功告成啦。蘇定方將西突厥部落分為兩部分，碎葉水以北設立君陵都護府。立阿史那微射做都护，称为兴色望黑汗，负责管理所属部落。又在碎叶水以南设立蒙池都护府，立阿史那布真做都护，称为继往绝黑汗，负责管理所属各部落。于是西突厥各部成为唐朝臣属。至于冲岭以西各国，即是所谓超武九姓和吐火罗、波斯等国，亦都臣服唐朝。唐朝任命各国国王做都督、州刺史等等的官职。这些国家接受唐朝号令，但是无需向唐朝交税，而唐朝势力就伸展到波斯边界了。西突厥虽然被唐朝征服，但是突厥人仍然在中亚居住，有部分移居到今日伊朗、阿富汗，甚至向西迁徙，成为今日土耳其人的祖先。今日中亚各地有不少突厥人的后裔，但是大部分已经改为以农业为生了。至于唐朝控制西域之后，先后设立安西、北庭、君陵、蒙池四个都护府作为管理机构。西域各国的使者、商人云集长安，于是西域文化大量输入中原，例如西域音乐就成为唐朝人最流行的娱乐之一了。唐朝著名的乐师，例如《白居易诗》中所赞赏的琵琶名师曹善才、曹刚，《刘禹锡诗》中的米家荣，都是来自西域的。另外，西域宗教例如拜火教，或者称为仙教的，同埋摩尼教、景教、回教、犹太教，或者称为一次落叶教的。一次落叶亦都即是以色列的另外一种译音。 这些宗教亦都是在这个时候逐渐传入中原的。值得一提的就是用甘蔗榨汁提炼白糖的方法，亦都是在唐朝时候由西域传入中原的。